下边我们再讲孟子的这个修身之道，先讲的求其放心，然后呢是广义，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广义，在这一点上，这个儒家跟道家基本上都是一致，都讲广义。广义不是完全没有义，就是把你的欲望尽量的减少，因为欲望呢是仁义呢是正道的。然后孟子呢还有一个认为人的心性里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东西，比仁义礼智四方更厉害的一种功能，这个就叫做气。孟子他自己的养气就叫做养气，他讲我上养物浩然之气，就是养这个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什么呢？它并不是气功所讲的气，它是一种心理功能。然后描述这个气怎么样呢？其为气也，自大自刚。这个气是阳性的，它非常广大，而且非常刚强。阳性的东西就是刚强。然后怎么去保养它呢？拿直去保养它。直呢是一种内心的一种，也是一种状态，相当于诚，前面所讲的诚，就是一点也不弯曲，一点也不狡猾，一点也不弯曲，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像在现在所讲的正直，非常正，非常直，拿这个直了去养我的浩然之，我本来就具有的浩然之气。孟子的意思，浩然之气是本来具有的，然后把它保养的无害，无害了就是这个自己负面的这个仁义了，不妨害我本来具有的浩然之气，然后让它呢，似乎色与天地之间，让它扩大到天地之间，这个心量变得非常广大了，就像禅宗六祖所讲的，心量广大如虚空。孟子讲这个我的心呢可以扩充到天地之间，这个人的心呢确实是有大有小的，这个叫做心量。有的人的心量只是在自己身上，多数人呢只是在自己一家人身上，或者在自己的一个小团体身上。这个圣人孟子的心呢是在天地之间，他心量很大，人家现在最能信的人呢，人家的心呢是在全球，这整个地球人的命运呢，让他心思这么大，像我们普通人嘛，把自己一家人能够做弄好了就不错了，这大人跟小人的区分了，就是心量大小的区分，心量怎么能大呢？就是养这个浩然之气，其外气也配意大，怎么样养这个气呢？这个气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意跟道，跟义，仁义礼智信的义，就是一切的合乎合理，然后道跟道相符合，这叫配义道。让这个气呢跟义与道总在义与道这个路上，在这个方面，无事累，累也是饥饿的意思，这个衰弱的意思，不让要让这个气呢变弱，始终保持一个至大至刚这么一个状态，是机翼所生者非一息而取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集合了我本心所具有的这个义这个功能，让我本心的功能义的这个功能发挥到极点以后，它就变成一种浩然之气了。不是说是一息而取之，不是说我从这个圣人来接受这个他的教化之道，我要做一个有义的人，不是因为这样而这个达到的 是因为我发挥我自信所具有的这个意的这种功能呢，达到这个浩然之气。这个呢是孟子养心的一个，确实养气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道理啊。这个地方呢，孟子是精神上认为呢，这个浩然之气也是我们心性所本来具有的一种功能啊。他没有这样明讲，但是实际上他是这个意思。再一个，这个孟子的这个养性之道，就是推己及人，这是根据对于这个《论语》里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发挥吧，解释跟发挥吧。这个“己所不欲，不勿施于人”呢，就是自己不愿意有的东西，不要给别人。这个在多少年以前呢？全球的一次这个关于道德伦理的这个学术讨论会上，好像是被公认为全人类所可以遵循的一个道德底线，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仁义礼智信呢更根本一些。孟子发挥他说，怎么样己所不欲，这个勿施于人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跟幼前面这个是动词，后边是名词。就老吾老，你把我自己家里的老人，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的祖母，你要养老，要尊敬他，要奉养他，孝养他。因我尊敬奉养我的家里的老人，然后推及到别人的老人，人则别人，别人家的老人，他的子女呢，跟他老人的关系呢也是这样。由我把我孝养父母的这种心呢，推到别的人，这叫推己及人。幼幼以其人之幼，我喜欢我自己亲生的子女，这个一般俗话说嘛，谁最亲的养我的亲，我养的亲，这个普通人的俗话。世间最亲的人呢，就是生我的父母，还有我生的子女。你把你这个爱，甚至浇灌你子女的这个心呢，你推到别人，别人家的子女，父母跟子女也是这种感情，也是这种关系。推到别人的话，你就会理解别人。这样呢，你这样修养呢，就能够这个就能够推翁，这个叫做推翁，就能够天下可应你掌，你甚至呢可以治理天下，就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可以掌握天下人的，因为天下人的人性全都是这样，你全都理解大家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所有的人呢，全社会的人呢都需要养老，全社会的人呢都需要以正道的爱自己的子女，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呢你就可以甚至可以统治全天下了。然后孟子把这个叫做推恩，推恩呢就是你这样推，父母对我有恩，我对子女有恩，你把这个恩呢推到别人，推到天下所有的人，这个不推恩呢，无以保妻子。如果你没有这种推己及人的这种心的话，你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你都保不住，你的关系都处不好，你把你的子女呢也教育不好。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也，善推其所为而已。这个古代的圣人，古代的君子，所以超过一般的人，大大的超过一般的人的，这个没有别的诀窍，那就是善于推己及人。 这个是孟子养生的一个修身的一个道。我想儒家的心性信仰的另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层次，那就我把它总结为三个字：止、止、定。这个静，这个也是大学里面讲的啊，知止然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四个步骤在一步一步的。这止，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止于至善，要达到一个最极点，先拿这个四方来修养自己，让自己的善呢达到极点。达到极点的时候，然后你的心就定了，这就有定了。你的心呢不能止于至善，这个不能推己及人，你或者有的时候想着了，这个损害别人啊，计算别人，有的时候呢患得患失啊，这个呢你就不能止，不能止呢你就不心就不能定。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时候呢，你的心才能定。心定以后，然后心就能静，静就是完全不动，定就是不散乱，静就是不波动，心就完全不波动的一个状态达到。这个常人是没有的，因为常人的心呢一天到晚都在念念都在活动，静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少的。静而后能安，只有人的心完全静了以后吧，心才会心安理得。这时候你的心就很安，安了以后呢才能够虑，虑了就是考虑，思虑才能考虑问题，处理你的工作当中的问题，一个人际关系当中的问题，这个就要通过思考。但是一般的思考呢，在一般的心态下思考呢，你思考的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你患得患失，你考虑的个人利益，你的心也不动，也是乱的，你考虑的问题呢，这个结果呢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有你的心定了以后，安了以后，你这样考虑了，才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那就是一种智慧。待人处事一种智慧，乃至呢治理天下的一种智慧，这个叫做德。德了也相当于道德的德，这个变成你的一种内心的修养，变成你的一种能力，这个就是变成一种你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呢，那当然那就是大人了，圣人了，甚至是圣人了。这个修养之道呢，就比孟子所讲的把四大方向的几点呢就要更深一层，更高明一层。你把四大扩充到几点呢，这个呢顶多了只能达到君子。你只有把这个静定呢达到极点呢，大概才能达到圣人。然后荀子也讲，荀子是他叫做虚一而静，荀子的这个心养心之道呢也是非常高明的。静是一样，要达到一种非常静的一种状态。怎么样达到静的状态呢？就是虚跟一，虚呢心中任何念头都没有，一呢非常专注，专注一个什么呢？那荀子的意思就专注一个道，因为道就是一，道的心中就是虚。然后达到极点呢，就叫做荀子叫做大清明，这是一种心理状态，非常头脑非常的清醒，对一切都明了，这个就是大清明，这个是圣人呢才可以具有的这个境界。这个就是我讲儒家的这个心性信仰之道，就大概前面有这个四个，到最后呢还有一个 比这个更近一层的，比这个指定经的更近一层的，更上一层的，那就是在易传里面讲的。易传呢，到底是就是传是解释的意思，注解的意思，就是对易经的做的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呢，在中国哲学史里边呢，认为他的哲学观点呢，要比老子呢要高出一筹。李泽任居先生编的主编的这个中国哲学史里面是这样讲的，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智慧哲学了。这个究竟是谁做的呢？这个传，有的呢认为是孔子自己做的，有的呢不承认，哪个什么人做的，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但这个确实很高明，他的一开始他就讲，亦无私也不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个实际上一种讲心性的。这个亦呢，因为是用来卜卦的一种技巧，因为这个商人重诡，商人呢，商朝的人呢，任何事情呢，任何大事呢，都要通过卜卦的形式呢，要向他的祖先就是叫做上帝，向上帝祈祷，让上帝能给一个指示。这个留在这个甲骨文里面的这种大概有现在有一万多个，都是卜卦用的词。他是用了这么一种卜卦的一种技巧。这个技巧呢，在卜卦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一般的状态呢就可以卜卦，因为这个占卦呢，它的诀窍是什么呢？它就是让这个跟这个你信仰的那个神明，那就是上帝，就是商人的祖先，跟他沟通，让他给你一个指示。但是人跟神呢是不能随便沟通的，你必须要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一个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怎么达到的？就是无私，你任何思虑都没有，任何心理活动都没有。然后是无为，为的意思是主观的意愿跟想打算，而我打算怎么样，我想求什么样，这个就叫做为。就连我想求什么让神明了给我一个指示的这种愿望也没有，那就是相当于后来所讲的念，你任何心念心理活动这是都没有，完全是一个空白了。完全是一个空白的时候，你才能接收常人呢接收不到的一些信息，就是鬼神的信息。这个地球人呢，所以不能跟高于自己的生命进行交流了，就是你没有这个渠道，他的这个你的心理状态的这个现在叫做震荡频率吧，你的震荡频率跟人家别的高级生命的震荡频率是不一样的，他也没办法让你知道，你也没办法接收他的信息，只有你在这个时候完全空白了，才可以接收到神明的信息。完全空白的这个时候是一样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性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心性了。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是儒家的心性论里边最深的最高的境界。但是我讲的儒家的心性论大概是五个层次。下面我讲先进道家，主要就是老庄他们的信心。在老庄的著作里边，庄子有六万多字，老子五千文，基本上提到心性的也没有。他们的有关于心性的这个概念，天跟性，性是有的，天道跟性。实际上他是讲了很多的心性，但是它不叫心性，它叫天跟道。这个道家呢跟儒家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呢认为这个道家的始祖老子呢比孔子呢大一辈，那就是孔子呢是一生呢有三次去拜访老子，在庄子里边大概有记载，有三次。第一次呢是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当时老子是 周王朝的守仓史。守仓史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专门管理国家的文件。那个时候也没多少文件，都是竹简上面写的，也没多少。这个管理国家文件的这个官呢，有的地方又叫做柱下史，是经常可以亲近国王，给国王提供一些，这个关于治理国家的一些原则吧。所以有的时候吧，也可以看作帝王师，老子是这么一个人。孔子当时很年轻了，孔子这个人很好学了，到处拜访高人。那他当然，老子就是当时官方的，最有名望的最高的高人了。他去拜访老子想干什么呢？他想把他自己的藏书呢，放在国家的图书馆里面，放在老子所管理的那些藏书里面。因为当时兵荒马乱，这个书呢是很难保存的。孔子的《论语》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也是孔子的这个后代了吧，他是保存在孔子的一个家墙里边，这样保存下来的。孔子的有关的这个文献呢，大概也不止现在流传这些，其他被销毁了，现在没有了。这个《论语》等等的是这样保存下来的。所以孔子想到这一点嘛，把这个我编的书，我藏的书呢，保存到国家图书馆，它是国家的保护了，就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然后就请教老子了，老子呢把他教训了一顿，也没有收。然后后来呢，老子就退休了，老子是现在退休，他回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沛，就是现在江苏省的沛县。沛县呢，跟老子的家乡呢，离得也不是太远，大概这个孔子坐马车了，大概也就三天也就可以赶到。又去请教老子，大概有两次，每一次呢都受到老子的教训，这个所以，第二次呢，老子出来，孔子出来以后，弟子就问他，你见到老子呢，这个获得了什么呢？孔子说，这个不好说，说老子这个人呢，就像龙一样，就幽龙，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是没办法捉摸的，非常深沉，他的智慧非常高明，非常深沉。所以这个后来道教呢有一个著作呢，叫做《幽龙传》，就是老子的传记，这个把老子呢就称为幽龙，这是孔子讲的，这是庄子的书里边记载的。后来呢，这个儒家的徒众呢，因为庄子里边预言很多，都认为呢，这个庄子里边讲的那个不是真实的，那可能庄子编的，也可能是个预言。我认为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庄子呢是跟孟子同时代的人，那个时候呢，孔子的一些思想呢，还流传的，流传是那显然是庄子也知道这个，孟子也知道这个，在庄子书里边也记载的。孟子知道他的书里边有一些呢，《论语》里边没有的，孔子说的几句话是有的，说明呢，孔子所讲的，孔子的著作，孔子的思想呢，不止在《论语》里边，他其他地方还有，在孟子那个时代，他还在一些人之间流传的，孟子也知道，庄子也知道，所以庄子呢，把一些东西写在他的书里，都写谁去见孔子的孔丘，怎么修养的，这个呢。儒家的人呢，一直到现在呢，学者也不承认，儒家的人呢也不承认，我认为是应该承认的。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呢，他是同时代的人，他这个儒家也讲有一个思梦心传，就是孔子呢有一个内心修养之道呢，这个不是传给所有的弟子。为啥这个子贡呢他没有听说这个老子讲这个性格这个道理天道理？因为这个子贡呢是孔子的弟子里边官做的最大的，也是最富的，他是富商之子，是鲁国的宰相，这么一个高官。那孔子也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孔子是因材施教，就没有给他子贡讲这个心性修养之道， 绕到其他的地方去讲了。讲给谁了？讲给颜回，颜回了传给子书，子书了再传给孟子。但是庄子也知道这回事，说明当时的这个师孟之道在社会上是流传的。我认为这个是庄子里面记载的这些有关孔子的这东西是完全可信的，你没有什么理由否定它。因为庄子里面不仅仅是预言，他也好多东西呢都是史实。他记载的当时的梁惠王了，什么滕文公啊，什么这些都是孟子见过的人，庄子里面都讲了惠施什么这些都是啊，他也不是预言，当时是实在的人，实在的历史事件在这个庄子里面也都有，他不完全是预言。所以呢，我们讲道家的心性信仰之道的话，庄子所讲的道家心性之道，实际上是庄子一讲，那是孔子的，那还不是老子的，有些是老子的。而这个道家的这个政治理想跟这个儒家是不一样的。这两家呢，现在可以讲都是历史复古主义甚至可以讲他们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因为呢，当时的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候他们向往的这个理想政治呢，这个道家呢是推到这个远古跟燧人氏华胥氏一直下来，最后到这个尧舜禹，尧舜禹下来他认为都是错的。这个儒家孔子呢是吴宗周他的道德理想是西周他心目中的圣人呢就是制定西周礼乐规章制度的这个周公，所以孔子呢经常梦见周公说他的儒道两家的政治理想是不一样的。这个政治理想当中的这个修养之道道德观点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儒家的修养之道，尤其是孔孟，他基本上就是这个保养人性当中本来具备的善性，就是仁义礼智四端。道家不是这样，道家认为仁义礼智四端就不是人本性里边所有的，是受人教化的。那人本性里边本来具有什么呢？那就是真根朴，又叫做天。天呢就是本来就具有的。所以这个道家信仰的修养之道的第一点就是返璞归真，决胜气质。这是决胜气质是老子里边讲的。那道家的这个心性修养的境界呢，儒家认为就是圣人跟君子，道家认为就是真根朴，返璞归真。这个真根朴是很具体的，那就讲那是在燧人氏、华胥氏一直到尧舜，甚至到尧舜也是倒退了那就是华胥氏的时候的那个原始共产社会的那个时候的民众所共同具有的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素朴。素朴是什么意思呢？很具体讲就是无知无欲。这个像老子里边讲见素抱朴，素是朴素的意思，朴素两个合起来是朴素的意思。又讲富贵与朴，那我们前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嘛，他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恢复到朴，最初的那个朴。这是恢复到那个时候的人类的那个时候的人类呢，在这个庄子里边是有描述的，有着多处的描述。有一处呢，就是华胥氏时代的这个民众，华胥氏呢是 伏羲跟女娲的妈妈母亲，那就说明那个时候是一个女性氏族社会。花市是现在陕西南迁那个地方，它一个国家的它的首领。而花市呢，采大人之际而生了这个伏羲跟女娲。他走到带领他的族人呢，走到甘肃的天水，生下伏羲，然后又向东走，走到现在河北的歙县了，生下女娲。这两个是兄妹，因为当时人很少，女娲跟兄妹两个，伏羲跟女娲两个兄妹两个嘛，就讲现在人很少，非常难以繁衍后代，然后向上天祷告，我们两个就结为夫妇，然后生育后代吧，这样就生育后代以后，一繁衍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嘛，甚至所有的黄种人嘛，我根据我们的传说嘛，都是伏羲跟女娲的后代，这传说到皇帝的时候，这个就伏羲的皇帝的时候，这个就传说里面叫非常清楚了，一代一代的都是谁谁谁非常清楚，一直推迟到我们现在姓什么。就像我姓陈的，我是大寿的后代；姓刘的呢，是大寿的后代；姓什么的是谁的后代？有尧的后代，有禹的后代。我们中国人呢，这是全球第一家的，我们是可以这样吗？可以把我们的祖先呢推到这个尧舜禹那个时代，甚至推到皇帝那个时代，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全都不能，顶多只能推到他的祖父，他的父名、他的祖父名。顶多都能推到这个，这个确实中国文明很高明的一个传统吧。然后这个庄子里边讲，从这个燧人氏、华胥氏一直到尧舜禹，这个全都是修道的，都是得道的。他们所修的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前面所讲的尧舜十六字行传，这是自己认为修身的一个方面。另外嘛，我认为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易，尤其传里边讲什么叫道呢？一阴一阳之为道，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呢最根本的一个源头，儒家并不是源头，只有易呢跟尧舜十六字行传呢才是真正的源头。古代传说嘛，这个伏羲呢是画八卦，女娲呢画了阴阳鱼，文王呢演绎了把八卦呢演成六十四卦，这个八卦六十四卦一直到现在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一切方面，这个是中国呢独有的一个智慧吧，其他国家都没有，其他民族都没有。这个是他们拿这个易跟这个十六字行传呢进行修道以后，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什么人呢？他不止于是儒家的圣人，这个庄子里边叫做真人。这个庄子里边他对于这个理想的道德境界呢，他有几个层次，最低的就是圣人，最低是君子，然后上一个层次是圣人，然后是真人，这个是智人，智人在上就是神人，有这么不同层次的几种人，他讲这个，他批评这个老子跟庄子的批评这个三代以下，这个仁义礼智呢是三代以下，周公呢才开始讲的，这是什么讲呢？老子认为这个上古的时候叫做道智。不需要仁义道德，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这个心灵都是非常淳朴的。那时候的治理国家呢，也不用什么以后的这些道德教化了，也不用法律，也不用教育，也不用，他自然国家就会治理，社会就很和谐了。这个叫做道治，然后道治了倒退，再往下走，就叫做德治。得知了这个事就用了，就是要拿这个上天赋予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善性，但是没有讲仁义道德，就是还是束缚。圣人呢要拿这个去 教化百姓，不是教化百姓去你要遵守什么，你要发挥你内心的这个善性，这我们的天性嘛，天性就是束缚，叫束缚啊，无知无欲，也没有多余的欲望啊，吃饱了肚子就是果腹而游啊，人际之间也没有私有财产啊，也没有纠纷，人跟人呢互相都是兄弟啊，道家们认为华学时代是这样的，现在呢有古人类学的这个成果证明了原始社会有些地方呢确实是这样。我看过一个影片呢，就是大概50年代呢云南的景颇族他们拍了一个电影那时候的景颇族人呢生活在森林里一个家族生活在森林里，大概有20-30个人吧全都是赤身裸体他的跟外族人交换了，他是要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放在路边上然后躲起来，然后其他人也知道他，然后把自己东西再放在那里然后没有人的时候他才拿走，他完全没有等级观念，完全没有私有财产我们的一个学生呢叫做张乔治，他现在是云南民族大学的校长他是做过这个工作，他曾经知道他做民族工作的时候，云南的有些少数民族还是这样，还是处于原始共生制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有家庭但是没有是公用的他说这个打到一个猎物一个猎物一头野猪吧，这个肉呢有个二多少家，要分成小块，每家一块他们干过去了以后，最后留下个礼物吧，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东西，就是包行李的一块塑料布，他要切成很多小块呢，每家一块他还是这样那些人呢他确实没有恶，他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不会为自己着想，送给他为大家着想，大家什么都是公平这个道家理想的这个古代社会确实这样然后他批判这个三代以后这个圣人，圣人呢就制定了一个仁义礼智，要把这个去消耗圣人了，你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是人你就是一个小人，乃至的不是人，孟子是这样证实的如果没有恻隐之心，如果你不孝顺自己父母你不幼无幼及人之幼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够不上一个人这样教化的时候呢，是社会强加给人的这个庄子里边甚至讲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你当拿你拿这个去教化社会的时候，一个社会肯定是不能和谐的，肯定有不公平的肯定有大道理数不能把它消灭的。就像现在现在的如果道德教化不能说每个公民都达到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个境界的话，你是贪污是不可能消灭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实践是不是这样道家认为是这样，你不可能，然后呢再退化也没有了，这个连仁义道德教化也不这管不住人了，这是西周是这样的，到春秋这个时代管不住了所以这个孔子的一生呢游说很多的国家，辛辛苦苦游说很多国家都是讲仁义道德，孟子也是这样讲仁政，没有一个国家采纳他的主张，所以他们两个是没做到什么官都没有成功，因为当时不需要嘛，就是不需要这个互相打，你让人家不打了那怎么可以呢你保不住所以这个也不行了，这个是什么呢行呢，那就是纵横家法家名家法家张毅跟苏秦到这个后来的商鞅这个拿法家呢，法家用的是什么呢，是法律跟刑法，当用法律跟刑法去治理社会的时候，道家认为这个更差一步，你永远也治不住你永远也治理不住大道 社会两极分，贫富两极分化的，你怎么可以使众人都成为君子，都社会和谐的？道家的理想是这样，他想恢复到西方之世华师那个时候，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他是历史倒退主义者，那不可能嘛？人家道家认为，你我这既然做不到，但是我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庄子讲，既然乱世做不到，我干脆不做。庄子干脆不做，楚文王呢请他坐下，他就拒绝，他不做。不做了，只能在乱世了，只能保持个人的身心修养，拿自己的智慧呢，起码把自己的生命能保住，把自己的精神呢上的自由能够保住。所以庄子的追求呢，跟老子的追求还不一样。老子是他是呢，因为他是一个守常人士，他的出发点还是想提供给统治者一个思想。有了周王室了，已经衰落的不行了，也不可能用他的思想。而说庄子呢，也认为是这样，那不可能用，只能是如果用了，那你当了宰相的，只可能像牛马一样被人家宰割，没有好下场的，那他就只能是自保其身了，能获得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了，这种境界呢，叫做逍遥游。这个是中国的古代哲学里边独有的一家，所以郭沫若评价庄子嘛，独一无二，古今嘛都追求这个个人的精神自由的这个思想家的是只有庄子一个，其他的思想家嘛，大部分都是从这个社会政治的需要出发的，都是给当政者提供一个他可以采纳的思想，如果被采纳了，他就认命当官，这儒家的这个人生呢就是这样，无非就当官嘛。当官你得有一套理论，你得有一套这最高嘛就是圣人，让统治者嘛把你尊为圣人，像孔子孟子一样的。再下一等呢，认为你为宰相，认为你为什么官，儒家的是这样。所以儒家的学问嘛，都是从政治伦理需要出发的。实际上历代的统治者呢，他也很明白，儒家的思想呢是用来治人的，他自己也不按照这个做，他是用来管理老百姓的，让大家呢就按照这个做，仁义礼智信你都做到，这个就是顺民。他自己实际上用什么呢？用道家，就是内道外儒。他用道家的什么呢？道家的阴谋权术。因为老子是讲阴谋讲权术的，现在一般的讲了，儒家了属阳，道家属阴，阴了是什么了呢？肯定有权谋了，有谋略了，他的最根本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无为而治。这个统治者呢都是用无为而治这个道家的这个思想来管理众人，统治他的管理他的臣下的，他自己要做到无为嘛，他要善于用人，所以道家跟儒家不一样嘛，他的心性信仰之道也是不一样的，那叫归真返朴，学圣弃智。什么叫做学圣弃智呢？那就把仁义的道德，这个圣人儒家圣人说的那一套了，不要管他，那不是人的本性，归真返朴才是人的本性。什么叫做弃智呢？他讲的这个智，就是社会上所公认或者儒家所讲的，这种仁义礼智信里边的这种智，就说你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人，才是君子，才是圣人，这一套你不要管他，你把他抛弃，这个是伤害你的本性的，伤害你束缚的本性，这个是决胜气质。决胜气质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个老庄认为，当你决胜气质以后， 他人的这个内心呢，本性里边他有一种很高明的智慧，他并不是完全要有无知无欲的，像一个傻瓜一样，他就这样做了以后，他会内心自然会开发一种很高明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比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呢也更高明。只有这样智慧的人就做的真人，这样的人呢是无知无欲的，他不拘泥于世俗的知识跟常识跟道德观念，他也没有世俗的各种欲望，他精神的非常自由，道德的非常高尚，这样的人叫做真人。然后道家的另一个修养的诀窍，就是庄子里面所说的，叫做阴灵跟现形。什么叫做阴灵呢？阴呢是就是干扰你的意思，外在的东西来干扰你。当外在的东西干扰，外在东西有什么？我讲，感官所觉受的各种信息，色声香味，这个是要引诱你、吸引你，你去追求它，这个叫做阴。你在社会生活当中，别人称赞你，别人诽谤你、骂你，这个叫做阴，有冲撞你的内心。这个你的生活不如意了，有各种忧患，这个叫做阴。当你碰到这些阴，外界的有各种不良的东西来侵犯你、干扰你内心的平静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个叫做宁。前中国佛教、中国道教协会的会长叫陈英宁呢，他的名字就从这来的。那怎么能得到英灵呢？那就是他道家的智慧，你把这些这个名利、权位、色声香味、亲情、仁义道德、法，这些全都看破，拿道家的一种智慧去看破，最后把最根本是把生死看破。庄子讲，生死一条，生和死是一样的，因为人最根本的焦虑就是死亡焦虑，你不要怕死，把生死看破，那生死也不能干扰你了，也不能阴你了，你在生死面前心呢也非常平静。这个做阴灵的最高境界就是也不畏惧生死。儒家认为生死是不可避免的，死亡还是值得悲哀的，所以你要接受它，但是还是悲哀的，那庄子呢认为那没有什么悲哀的，那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死了以后我要跟天地为一体，那是一个完全解脱的一个境界。这个叫做现体，就是现长的这个现，这个字呢实际上是玄，下面一个心字就是玄，什么叫做玄呢？就是相当于捆绑的意思，就是有各种东西绳索了把自己捆住了，我们人呢都是被各种绳索捆住的，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的这各种要求，还有生存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是被这些限制、被这些捆绑，得不到内心的自由的。最后呢，最终呢，就是被生死所控制。因为我们是天性的事，乐生恶死，勿死，谁都不愿意死亡，死亡是做人最大的白日，谁都不愿意死，所以你到老年以后呢，你必然是怕死，你就死了把自己捆绑住了，你的心呢不能宁静，所以呢，你要拿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道家的哲学了，天地是一体，万物是一体，你把它完全看破，什么都是生灭变异，它有一个本源，这个本源呢就是道，都是这个道了变现，生死呢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你死了以后也并不是没有，你既然有死，那当然也有个生， 这个老子叫做死而不亡，不要担心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有死必然有生，有生必然有死。然后你把这些捆绑成熟都全都没有了，这就叫做骨质腺体，就宣体，宣体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解脱吧。你把你的这个佛教的技术，就是什么把东西把你捆住了，把你捆住你的这些绳索全部都自己，不是别人给你解开，而是自己把它解开，当然有智慧的自己把它解开。这个是尤其是老子跟庄子在这一方面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庄子讲的更具体一些。庄子大宗师里面讲有四个人，子树、子玉、子立、子雷，这四个人都是玄景的。然后这四个人相见，然后说：“孰能以物为首，以生为妻？以虚无呢为我的徒，以生呢为我的脊梁，以死呢为我的靠，为我的屁股。”这个说是生死存亡之一体者，明白这个生死存亡本来就是一体，是一回事。而这样的人呢，我们跟他是朋友，相依为友。然后四人相视而笑，大家互相看着会心而笑。这个莫逆于心，都是莫逆之交了。这个随相为友，是做了朋友。这是庄子当中的一个玄学的一个四个人的典型，他就是把生死完全看破了。庄子的刻意讲，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呢，就像那个浮萍呢，在水面上飘一样，从这儿飘到那里，没有个固定，永远固定在这里。其死的若休，就像一个休息一样，死亡就像休息一样。然后你做人呢，要不思虑，不预谋，我将来怎么样？光一人不要，自信的光明，发现了，我是一个完全解脱的人，但是我不要，我不夸奖，我不骄傲，给别人夸耀，信一人不欺，确实是这样，然后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他睡觉的时候没有像我们常人一样没有梦，觉醒的时候没有忧患。其身纯粹，他的精神呢非常的纯粹。其横不霸，这个霸疲乏的疲字。虚无恬淡乃和天，那他的精神状态有四个字来描述，就是虚无恬淡。恬淡没有任何欲望，任何事情保持一种恬淡的心境，这个呢才合乎于谦德。就是自然呢，本来天老天呢，本来赋予我们的人类的一个应该具有的一个德性。然后他的养生说里面讲：“有人之心，无人之情。”我虽然有跟别人一样的一个形体，一个肉体，但是我没有跟别人一样的情。这个情呢，只要是内心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跟你的欲望，我没有变成别人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跟欲望。有人之心故，群与人。因为我的心情跟大家一样，我在人群当中出现的时候，我跟别人没有两样，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了。但是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与心，不得与身。然后因为我没有大家众人呢是共同有的这种俗人的情呢，所以我没有是非。这个好像渺乎小哉，存人生。哎呀，这非常渺小啊！你这个众人呢非常渺小啊！他说：“傲乎大哉，独成其天。”这个大人啊，这真人大人，他的心量也很大，他也没有这种人欲，他跟 老天和上天完全是保持一致的，这是庄子的理想境界，这是庄子的修养的两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方法呢是守一处和秩序守静。这个老子里面讲秩序即守静都，又讲夫游泳各府归其根，归根越静，静与复命，复命越长，至长越明。他认为这个根呢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心性人性，一个本性呢，它就是我们的根，生命的根本。要复归到生命的根本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常，就你得到获得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叫做常。知道这个永恒的这个道或者生命的，这个叫做明，这才叫做明。儒家是自成明，知道自己内心的如意，这四大了叫做明。这个老子呢，知道这个常了才叫做明。然后怎么样复归了，一个就叫做静，静到极点，怎么样静了，虚。虚的意思就是内心了一点波动也没有，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跟道的这个性质完全符合的。道的性质就是虚，没有任何物质属性，是不可言说不可描述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物质属性，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然后你的心呢，进到极点的跟这个道的虚完全一致，这个叫做道一，也就是道一。什么叫做一呢？道就是一，因为它没有对立面，对立面叫做二，里面叫做二，是大写的二，不是现在的二。大写二的意思就是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对立面，就一个对立面。一道是一，没有对立面，没有分化，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对立面。这是他报一，我守着这个没有两极分化的这个心性，这就是报一。然后庄子的祝福里面，他对静的这个描述呢是：人莫驾于流水而驾于止水，为止能止众止。见就是照镜子的意思，古代没有镜子，在水里边照自己。那流水里边呢看不见，只有镜水里边自己的面影呢映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的心呢，只有说静到极点的时候，不波动的时候呢，你才能明明白白的认识自己，明明白白的认识万物。所以这个静呢，这个是道家儒家呢虽然也讲静，但是它的静的这个深度呢没有道家这么深。道家是住静，但是静到极点，它有一个典型，那就是庄子在右篇里边所讲的，当时皇帝呢去拜访这个广成子，根据道藏里边的记载呢，皇帝时代的这个也有高人的，全国的高人不多，只有在甘肃的崆峒山呢有个广成子，在峨眉山呢有个天真黄人，大概只有这全国只有这两个高人，皇帝都去拜访。皇帝拜访的时候，他是西行而进，就是跪着爬到这个广成子所讲所住的那个地方，现在崆峒山上还有那个地方还有然后求教于这个广成子。广成子就讲他了自己的修身1200岁了，他当时已经1200岁了，他怎么样修得1200岁的话，这个诀窍就是跟道合一，是报身以静，必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与心，无妖与静，累可以长生。就心里不要动，身体也不要动，不要干那么太多的事情，劳累你，不要操那么多的心， 然后呢，而无所问心无所知，不要去听什么，也心里也不要想什么，女神将此视频，这个女是你的意思，你的神呢，你的精神呢，就会守住你的形体，住在你的形体里，你的形体，你的身体呢，形就是身体，肉体呢，才可以长生，才可以活到1200岁，甚至更长，多知为败，你的知识越多，那你越败，你活得越短。这个呢，我们现在看来呢，他的精神呢，跟基督教的圣经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圣经它不是以这样的形式讲，它是以故事的形式讲的。它讲人族，亚当吃了，因为受了一条蛇的这个引诱，吃了这个知识树上的果实，原来呢他不知道什么，无知没有男女的分别，也不心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然后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以后，他首先呢有了男女的分别，这个他的妻子这个夏娃了，知道自己的把自己的私处了，遮了一个树了，把他掩住，他知道这个羞耻了，然后呢就产生了更多的这个知识，这个知识越多了，人的心呢就越复杂，然后产生各种善的恶的这种心，根据圣经里边记载了。都亚当的跟夏娃的儿子弟兄两个呢，就哥哥就把弟弟杀了，就已经很坏了，这个都是因为归根结底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那就是有知，那怎么能够再回到上帝那里呢？那就是无知，你把你的知识分别全部都没有。这庄子也是这样，这广成子之道也是这样，你没有了你才能够，这样才可以长生，就老子说叫长生久世，这个呢就不是跟儒家的这个心性信仰之道仅仅的想达到一个圣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长生不死，要精神上要达到逍遥游完全自由的一个境界，肉体上要达到活得非常长久甚至不死，这个就跟后来道教它就发挥了，这个就变成一种宗教的信仰了，但是在先秦时代老庄内它是没有宗教的，然后庄子更描述这种比这个广成子更高一级的人还是有的，更有的那就叫神人，他讲在渺不易之山有一个神人，就有贵州山，在现在的山西南部呢，确实有这么一座山。这个神人呢，那就完全是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的，甚至可以主宰这个气候的变化，也可以在虚空当中飞行，寿命无量，这个就是相当于后来所讲的神仙了。庄子又讲，这个智人呢，修行了。然后千岁厌世去而圣仙，归于地下，成比白云归于地下，那神智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活到1000岁以后厌世，活在这世上也没多大意思，然后呢乘着白云，驾着白云呢复归地下，地下就上帝所住的那个地方，在天上嘛，现在所讲的天堂嘛，这个就跟后来道教的这个信仰的神仙信仰的完全一样的，这个是儒家的绝对不可以这样讲，儒家认为这是不实在的，也达不到的，然后这个庄子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信仰之道就是心诊，这个心诊呢庄子没有讲，这是老子讲的，这是颜回讲的，颜回给他的老师孔子汇报说请问这个心诊是什么，诊的意思就是古人要祭神的时候要斋戒沐浴，要吃素，要沐浴，把自己弄得很干净， 然后要把自己的心也要打扫得很干净，这个叫做心斋。然后正礼乐，孔子回答说，一若知无亲之以一而亲之以心，无亲之以心以而亲之以气，亲之以耳而止于服。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很具体的一个修养的方法。这个陈英宁呢专门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解释这个，他是拿后来道教的这个首席法来解释的。什么叫做亲之以耳呢？亲的是什么呢？亲的是自己的气，就亲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然后先拿耳朵听，后来就是拿自己的心听。这心听是什么？这是确实没有做到的，是很难理解的。然后再进一步呢，是拿气去听。气是什么？拿气怎么去听呢？拿气听的时候，就听止于耳，耳朵里边的声音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呢，心止于服，这个心呢就定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服。为什么叫做服呢？服的意思就是符合，那就是与道完全符合的一个境界。然后他讲这是气的作用，气呢是虚而待物者，为道即虚，虚者心者。就是把自己的心呢完全调节到虚，最大的那个虚，跟道完全合一的时候，这个就叫心斋。把自己的心呢才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叫心斋。然后颜回呢就汇报说，这个回了问世得时，我拿这个方法去修养。一开始呢我还做不到，始呢就是我能够保持自己的心，做不到十字回忆，我还是一个颜回了，弄来弄去我还是有我自己弄不到。得始则已，然后进了一步呢，我就可以主宰我自己的心理活动，我跟这个虚呢完全合成一起的时候，那我的颜回就没有了，我说我的自我就消失了。这能不能叫做虚了？夫子回答说：“静矣。行了，达到极点了，达到虚了。然后后边又描述这个虚的境界是什么呢？瞻彼缺者，虚室生白。什么叫做缺呢？就是住在道的那个房子里，把它比喻一个房子，住在那里。你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虚室。”就像一个空空荡荡的一个房子里边，什么都没有，但是产生一种白色的东西。后来解释嘛，这是气功跟道教里边解释，这就是你禅定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个白光。佛教也是这样讲，道教也是这样讲，会有白光。然后有这个白光的时候，叫吉祥之体。这个时候就很吉祥了。如果你止不住，夫且不止，谓之坐持。你止不住的话，你的心压一往，到处奔跑的话，那就不叫坐往，那叫坐持，到处奔驰嘛。又说了，夫寻了耳目内通的外有心者，鬼神将来摄而况人。你虚的这个心呢，什么空白完全是一个空白的心的，你完全可以跟鬼神交通，他可以来这里，何况人呢？何况别人呢？那别人的心里也会能够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这叫做心斋。这不是庄子讲，这是庄子讲是颜回，孔子教给颜回的。然后另一个叫做守道，守着这个道。什么叫做道呢？叫做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这个天下母呢，就相当于现在西方哲学所讲的，孕育万物的母体。它孕育当中一定有一个产生万物的一个根本，一个母体。就像婴儿呢，他从他妈妈肚子里面出来。我们追求万物从哪里来了？追求到最后，孕育当中有这么一个母体。 这个母体呢，从这个开始有一个开始，这个就是道。然后记得其母，以知其子。你把这个母体你知道了，明白这是什么了，道是什么了，然后呢，你就能够知道它的子。子就是这个实，就是这个实，从这个道没有动的这样怎么动呢？像现在所讲的，宇宙大爆炸没有爆炸一些原子，而怎么爆炸呢？这个做实，这个叫子，然后再产生微观粒子，再产生物质，这个叫做实。记得其子，复受其母。这子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状子就是精气，这人身上叫精气。然后你再说这个母，就是他的虚无之道，再说这个，那就到这时候讲的炼心耗气，炼心耗神了。然后末生不殆，终生是两心。这样修的时候，谁这样修的？庄子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宗师里面的叫做兰波子奎，一个叫做鱼的一个人，当时这个历史记载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个人呢，他讲年长而色弱如子，就是虽然年龄很大了，但是还跟童子一样，还跟婴儿一样的小孩一样的，不显老。你怎么修养的呢？这个人回答说，守道。我闻道以后，然后守住它不破，三天以后呢，能够为天下，天下什么不知道，然后把天下为了以后，然后又守，守住以后，七日以后呢，而后呢为物，物了就指的是众人，这个社会人众呢没有了，都在身位了。然后为物以后呢，又守了九日以后，然后为生了，这个生了，我不可遇了，没有了。为生以后怎么办呢？而后呢，招彻的意思就是像早晨的人醒了一睁开眼睛一看以后，原来是一片黑暗，什么都不知道，忽然一下亮了，这叫招彻，这会忽然一下亮。招彻以后怎么样呢？忽然一下就见烛，见眼睛看见一个，什么叫做毒呢？一而不二，绝对之物叫做毒，就像在哲学里面说的绝对之物，它没有对立面的，那就是道理，就看见这个道理。然后招彻见毒以后呢，能够无古今，无古今就超越时间了。超越时间以后呢，就能入于不死不生，那就不死不生，既不死亡，也不会死了以后再投生到哪里？像佛教讲的六道轮回，再投生为人了，投生为畜生，再也不会了，既不死也不生，这个是守道的最高境界。然后还有一个诀窍，就是做王。做王那就不是吕玉讲的了，那是也是颜回讲的所谓的孔颜心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真的，这是孔子传给颜回，颜回修得很好，所以颜回死了以后，活三十一岁死了以后，孔子大痛悲痛，无丧矣无丧矣。颜回是孔子的徒弟里边修的精神境界最高的一个，他怎么修的？就是做王。然后他告诉这个，给他老师汇报说，回忆，忆就是现在讲进步了，我进步了。仲尼说，何为也？你怎么进步呢？说我现在忘了仁义了。孔子回答说，可以了，但是还没有，还没有到家。他入复见，又过了几天，又见孔子，说我又进步了，说怎么进步呢？说回做王。仲尼猝然语，何谓做王？这个猝然就是吃惊了，忽然要吃惊，我这个弟子怎么，我还未必能达到，你怎么达到了？很吃惊了。说什么叫做做王呢？颜回说， 堕之其理处聪明，移行去之同于大同，此谓作。什么叫做堕之其呢？就是我的身体我感觉不到了，我根本不考虑这个，也感觉不到我有身体。处聪明，聪耳朵听见声音，明眼睛看见什么，这个信息没有，就我的心里既没有视觉信息也没有听觉信息。然后呢，这个离行去知，离行不考虑自己的，跟身体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叫离行。知跟自己的这个知识知觉没有了，我是什么怎么样没有了，这就是做我。然后众人就称赞他，通则无好矣，化则无常矣，而不其贤乎？你确实做到这样，确实是个贤人呐。秋叶青葱体，乎？就是我还比不上你，我跟着你这样做。我认为这个句子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孔子在庄子呢，并不崇拜老子，并不崇拜这个孔子，他能这样记载呢，应该说是真实的。然后最高的一个境界诀窍呢，就是无私无己。老子讲少思广欲，你把你的私心弄得尽量的少，你把你的欲望呢尽量的少，不是完全没有，尽量的少。孟子也讲寡欲，老子也讲寡欲。然后根见于不老，就是完全没有生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四根欲。这个老子讲，圣人后其身而圣贤，为其身而圣主，非以其无私也，故乃常其私。这个圣人呢，他的信仰之道呢，就是后其身。后其身的意思就是在跟这个众人呢相处的时候，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把我自己自身放在后面，我先考虑别人，然后大家，然后才考虑我自己。为其身而生存，这个把我自己的身我把我自身，不是身体，把我自身的完全看作一个外物。考虑的呢，就是道公天下了，众人的利益了，就是考虑这个，不考虑我自己的利益。非其无私也，他完全无私，非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他并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利益，成就了他自己真正的利益。那真正的利益就是什么呢？他耐心心要成一个圣人，大家都拥护他成为一个王，也就赖圣为王，那就是他自己的私。你真正要实现自我，现在讲自我实现的话，那就叫真正的自我实现。然后这个庄子里面，轩辕佑里面也讲，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能，这个比圣人呢更高一点。首先圣人最低的是圣人，圣人的无名，他不计较名利是非，像孔子一样，孔孟一样，没有做上官，他也不计较，照样的是传道，也不考虑名，我的名望怎么样也不考虑，这是圣人无名。神人无功，神人呢不考虑，这个功呢，就是我治理天下，教化天下了。这是我的功业，神人呢不考虑这些，没有这些，他自己呢完全是，这个精神完全是自由的。智人呢无己，比神人低一级的叫智人，达到极点了。智人呢没有自我，己呢就是自我，那就是跟字面上呢跟佛教所讲的佛法的核心是无我是一样的。那个区别也只在于怎么无我，字面上还是一样的。那么 儒家的道家的先行信仰之道，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极。在无极的时候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心性嘛。你仁义道德那还不是，你虚那还不是，你完全无极的时候那才是，那才是真正的心性嘛。
然后对于智能呢有一个解释，就叫做这个不离于精为之神人，不离于真为之智人。他认为完全没有起的时候，这个无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返璞归真。但跟原始社会的人嘛，人人都是这样，都是没有不考虑个人利益，只考虑这个我们这个尊族的或者全体的利益，倒不考虑个人利益。这叫无起。他不离这个真人，这叫做智人。智人呢就比圣人呢高一等。然后这个神人呢也比智人高一等。什么叫做神人呢？不离于精为之神人。什么叫做精呢？在庄子里边，精呢它跟后来道家所认为的精气神的那个精呢是不一样的，它就是精神的精华，也就是心的精华，精神的精华。精神有一个精华，这个是精。它这个精华是什么呢？甚至比真人更本源一些，这个是精。大概也就是尧舜心传里面说的唯精唯一的精吧，非常精微，有一个心理状态，这个叫精，这个叫做神人。然后比神人更高一级了，叫做天人。他跟天呢完全合一了，这个是不离于尊。什么叫做尊呢？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呢，它的总体呢，它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都是从那里产生的。尊呢就是自己的祖先，祭祀祖先的这个场所呢叫做尊。这时候就是一个房子，在房子里边是搞祭祀的，这个叫尊。那么宇宙里边产生万物，产生天象，这个也有一个尊。不离这个尊呢就叫做天人，那比神人呢更高一级的。这是庄子里边他天下天里边所讲的这个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个后来的道教呢，虽然把庄子呢作为一个他的一个经典了，但是道教里边修养的人呢几乎都没有一个人呢能达到庄子的境界。庄子的作王呢被后来道教作为上品丹法。唐代的这个道教理论家司马承祯呢有一个论呢就是作王论，就是把庄子的作王呢更具体的发挥了成一个修养内丹的一个方法。这个是上品丹法，上品的丹法呢分上中下三品，这个是最上等的。所以我讲这个先秦儒道而讲的心性修养之道呢，就是从浅至深，我们看它就是从浅至深。最浅呢就是做一个君子，然后再进一步做一个圣人，然后再进一步做一个真人，然后最上等的做一个智人，然后最高境界做一个天人。这个都是通过修养心所本来具有的这个性而达到的。后来的圣人儒学的跟佛教的对于这个心性信仰之道的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吸收了佛教的心性信仰之道了，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但是我认为圣人儒呢没有一个人呢他的修养境界呢能赶上孔孟的，道教里边呢没有一个人呢能赶上这个老庄的，佛教里边呢没有一个人呢能赶上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讲社会的发展呢是往前发展的，而在心性跟这个道方面呢它是倒退的。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 心性的心灵的修养就是一个导特。嗯，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这都是这些导特。谢谢。